您好，在前面三课里，我们把特立腾大公会议、梵蒂冈第一届的大公会议的信仰宪章、教会面对现代主义所提出的可悲伤法令和应牧放主羊通谕，以及现代教宗比约十一世、比约十二世、保禄六世等三位教宗对启示方面的教导做了介绍。最后我们也看了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启示宪章形成的过程。今天我们要继续看启示宪章的重要思想，最后要对教会的训导做一个总结。参与大公会议的教长们在启示宪章形成的过程中一再要求发挥启示和传承的关系，因此启示宪章包含了两个重要的概念，就是启示和传承的概念。这一课我们要详细的讲启示的概念，关于传承我们在前一个单元已经讲过了，这里只简单的提一下。
神父，经过这么慎重的起草所讨论出来的启示概念一定比过去完整哦。
不错，虽然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启示宪章并没有给启示下一个定义，在整个第一章中只是根据圣经的资料而提出启示的本质，但是为了显出宪章的特色，我们要以七点来说明。首先，启示宪章中的启示概念是圣三行的。
神父，什么是圣三行的启示呢？
所谓圣三行的启示是说，天主父借着成为血肉的基督，在圣神内把自己显示给人，使人认识他旨意的奥秘。启示的完成也是天主父在末期借着圣子说了话，最后借派遣来的真理之神圆满地完成启示。第二点，启示的主动性，也就是说天主乐意自我启示，因他的无穷爱情、慈善和智慧借着圣言创造把自己启示出来。他不断地照顾人类，先是把自己显示给原祖父母，适当的时候召叫了亚伯郎，末期派遣了自己的圣子，这些都肯定是天主自己主动的启示自己。启示宪章的第一章第三四号说，
天主借圣言创造并保存万物，在受造物内经常向人证明他的存在，给人打开天上救援的道路，更从开始时就把自己显示给原祖父母。在他们堕落之后，天主许下救赎，重振他们获救的希望。天主又不断照顾人类，赐给一切恒心行善寻求救援的人永生。天主在适当的时期召叫亚巴郎，使他成为一个强大民族。天主曾多次并以多种方式借先知说过话，以后在这末期借着圣子对我们说了话。
启示的第三个概念是以基督为中心，就是说基督是全部启示的中介及满全，甚至可以说是开始和完成。宪章先引用《若望福音》第一章第三节 来肯定天主借圣言创造。
万物是借圣言而造成的，凡受造的没有一样不是由他而造成的。
圣言就是在末期成为血肉的耶稣基督，他完成了父托给他的救援工作，因此谁看见他就是看见了父。基督是启示的中介，启示宪章第四号这样说，
他以自己整个的亲临及表现，并以言以行以标记和奇迹，特别以自己的死亡及从死者中光荣的复活，最后借派来的真理之神圆满地完成启示。所以基督的工程既是新而决定性的盟约，将永不废除，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光荣显现之前，已经不需要再等待任何新的公共启示。
启示的第四个概念是畏惧性的，也就是说天主借启示和人交谈，在启示宪章中说，
所以不可见的天主为了他无穷的爱情借启示与人交谈，宛如朋友为邀请人同他结盟且收纳人入盟。
第五个概念是启示的媒介是适应人性的，意思是说不可见的天主为了适应人性，借着内在的联系的行动和言语来启示自己的计划。而且在救恩史中，天主不止兴起伟大的行动，还以灵感感动先知说出自己的言语，这样天主的行动证实了自己的言语，天主的言语又阐明了自己的行动。至于耶稣以言以行以标记和奇迹综合了自己生命中的一切，这些都是为了适应人类，启示天父的救恩计划。启示宪章中启示的第六个概念是深入人心要求答复的，也就是说当人面对天主的启示时，他应当服从，自由地把自己托付给天主。宪章的第五号这样说，
对于启示的天主该尽信德的服从，人因此服从自由地把自己整个托付给天主，对于启示的天主应尽理智与意志的信从，并甘心情愿顺从由天主来的启示。为达成这种信德，需要天主圣宠的引导和帮助，并需要圣神内在的助佑。圣神感动人心，使人归向天主，开人心目，并赏赐人人信服真理的甘饴。
最后启示含有真理，意思是说天主的启示不只是天人交往的经验，而且也含有得救的真理。在宪章第六号这样说，
天主愿意借着启示把自己以及祈愿人类得救的永远计划显示并通传给人，就是使人分享天主的美善，这美善完全超过人类智能的领悟。
神父，听了这七个概念之后，发现这的确是丰富的概念，不像过去那样偏向某一点而忽略了其他的。
的确如此，以上的七点标出了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对于启示的整合工作，也显示出宪章的基本特色，就是平衡地融汇了各种幅度。具体来说，七点当中，天主圣三和以基督为中心，慰藉经验和真理内容，言语和行动，创造和历史， 客观的外在现象和主体的内心经验。在启示宪章的第一章论启示的本质中都能平衡的结合起来，这对于启示概念的贡献实在很大。
神父，启示宪章中关于传承的概念是怎么说呢？
这里我们只简单提一下，宪章中说，天主借着基督的宣讲与教导、交往和行事启示了一切。这启示会由宗徒的宣讲及设施传授下来而成为传承或圣传，或者由深深灵感而写成书信传授下来，也就是圣经。由此可见，传承和圣经是传授天主启示的两条路。至于传承、圣经和训导之间的关系，上一个单元已经讨论过了。对启示论来说，我们知道启示的唯一源泉是天主自己，以及传授启示的两条路，传承和圣经也就够了。好，到现在我们把托利腾大公会议到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关于启示的重要训导资料做了介绍。因为教会训导是神学反省的规范，因此我们要把训导文件中关于启示的概念综合成七点作为指南。首先，在启示的来源和目的方面，梵蒂冈第二大公会议清楚地指出，启示是出于天主圣三，圣父是创始者，圣子借着降生成为天人之间的中介，圣神是内在的推动者，开启人的心目，变化心灵。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指出，启示的目的是天主要提升人类，让人分享自己的美善，得享永生。其次，在启示的性质方面，梵蒂冈第一和第二届大公会议都指出，启示是天主的话，彼此交谈。天主的话就是智慧、圣德、真理的见证，具有权威。所以人必须答复，不是根据理性的认知，而是出于奉献和服从。天主不只用言语，也用行动来启示自己。第三点是启示的历史。无论托利岑大公会议或者梵蒂冈第一、第二届大公会议都指出，天主从人类一开始就向人类启示自己，以后继续不断地在久远的以色列民族历史中启示自己，最后在末期内借着耶稣基督完成了启示。启示的历史基本上分为旧约和新约两部分。
神父，在启示的对象方面呢？
第四点，在启示的对象方面，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指出，启示的对象就是天主自己，天主的奥迹和救恩计划。但是为了使人妥善而正确地认识天主，天主也把不超过理性能力范围的宗教真理启示给人。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进一步说，启示的对象或内容在耶稣和宗徒之后不再增加新的因素，在耶稣光荣显现之前已经不需要再等待任何新的公共启示了。第五点是启示、圣经和传承的关系。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指出，启示是由圣经和传承两条道路传下来的，因此圣经 和传承互相连接，出自同一个源泉。
神父，圣经和传承是传授启示的两条路，那训导权呢？它和启示有什么关系？
第六点，在启示、教会和训导权的关系方面，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指出，启示的宝库，也就是圣经和传承，已经托付给教会保管。换句话说，教会有责任保管圣经和传承，因为他们是启示的宝库。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都说，教会的训导权能够权威性的注解信仰的宝库。虽然权威性的注解信仰的宝库是属于教会训导权的范围，但是基本上训导权并不在圣言之上，而是为圣言服务。训导职务首先应热忱地聆听天主的话，然后才能保管保障启示，不让启示受到侵犯。不但如此，训导权应该忠实正确地宣告天主的话。因此教会的使命是保管启示的宝库，而训导权是正确地解释启示的宝库，为启示服务，保障启示，进而宣讲天主的启示。最后，在启示和信仰的关系方面，梵蒂冈第一、第二届大公会议都指出，信仰是答复启示的表现，表示一个人自由地把自己整个的托付给天主，所以也是理智和意志的奉献，接受启示的真理。这样，信仰是理智上的同意，肯定天主所说的，所启示的一切都是真实的。但是信仰的同意并不是因为理智得到了明证，而是由于天主的权威。特里腾大公会议也指出，当信友接受教会钦定的信理的同时，他也是接受启示的真理，接受天主自己，因为信仰是天主的恩惠。
神父，这是不是说这七项都是我们应该接受的呢？
是的，以上历代教会训导文件中关于启示的教导，都是教会训导在圣神的领导下说出来的。这些文件不但维护启示的完整，也从明显的启示中渐渐发现隐含的启示。这些教导具有神圣的权威性，因此对于研究神学的人来说，这些教会训导文献是必须加以重视的。